另外，我们平时所说的变调就包括了升降和高低这两种音高现象。连读时不管哪一种发生变化都属于变调。
感谢您的赐教，确实如果学生们都能够有意识地去体悟声调的升降和高低，肯定能很快走出一些发音的误区。还有，正如您所提到的，对于很多中文学习者来说，即使学会了四个基本声调，但到了要组合起来运用的时候，还是会发不出正确的声调来，这就需要做声调的组合练习。在此，您可否举例讲一两个让学习者们头疼的声调组合的发音要领？
好，那咱们就说说第二声和第二声这个组合吧。许多学生在读这个组合的时候，后面的第二声总有升不起来或升不到位的问题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我在书中给大家介绍了一种意念练习法，就是在发音时把声音想象成一种形状，然后按照这个形状来读。第二声和第二声这个组合的形状，你就可以想象成两个第二声接力式的往上升的样子，就是说后面的第二声的起点是从前面的第二声的终点处开始的，并且沿着前者的上升趋势继续往上升，按照这种感觉来读，如长城、留学、邮局等等，用这种想象意念来带动发音，然后记住这种发音的感觉，以后就用相同的感觉来读第二声和第二声这个组合的词就可以了。
这个意念练习法真的对掌握声调组合非常有帮助，谢谢吴老师。不知您还有没有其他在发音方面的学习建议？
母语不同的人对声调的认知是不同的，中国人对声调是范畴认知，而日本人对声调则是现状认知。例如，第一声的调值是五五，第二声的调值是三五，它们的区别是起点高度不一样，第一声是五，第二声是三。中国人在判断它们时，一般以四为分界线，高于四的起点是第一声，低于四的起点是第二声。